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位在南国犹大所有的王当中被公认是最伟大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西西家。列王记跟历代志都给予西西家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这么伟大有截然不同的诠释。在列王记笔下，西西家是一个信心的英雄，面对亚述大军的威胁，他选择凭信心倚靠先知以赛亚的话语，最终得蒙拯救。历代志笔下的西西家则是一个属灵的元帅，他恢复圣殿，整顿祭司和利未人的体系，招聚全以色列守逾越节。今天的课程要带领大家深入的对比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来探讨西西家的伟大。我们先从列王记开始看起。列王记下用了三章的篇幅，就是18章到20章，来记载西西家王。这三章的篇幅大部分都围绕在亚述帝国的入侵。十八章的开头虽然有提到西西家的宗教改革，但是非常的简短，基本上只有一节，就是18章4节，讲到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向铜蛇烧香。好，只有一句话就把西西家的宗教改革非常简单的带过了。然后这一个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只是他的所有的作为的一个开场白。列王记真正的焦点其实不在宗教改革，而是在信心的考验。接下来18章7节下半就谈到西西家他背叛亚述王，不肯侍奉他。事实上，这个西西家背叛亚述王，按照我们对这个圣经历史的研究，应该有两次。其实西西家在这个主前711年的时候，那时候非利士地的亚实图这个城率先发起了对亚述的反抗，然后亚实图联合周边的一些城市然后国家一起对抗亚述。这个时候西西家很可能就已经参与了所谓的反亚述行动，在主前711年。但是这一个反亚述的行动其实很快就被镇压。那当时候作为这一个反叛领袖的亚实图就遭到了强力的打压，然后非利士地就被设为这个亚述行省。那到了主前701年的时候呢，在迦南地区又有一次反抗亚述的行动，这一次西西家本人就成为了这一个反亚述行动的核心领袖。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18章7节谈到的这个背叛亚述王，不肯侍奉他， 指的应该就是主前701年由西西家自己带头来成为这个反亚述行动的核心领袖。那有学者认为西西家并不是自己独自反抗，他其实拉拢了另外两个非利士的城邦亚实基伦和以格伦，然后一起联合起来然后反抗亚述。那因为南国犹大也好，或者这个非利士地的城邦也好，在这一个时期都已经是成为亚述的附庸了，所以这个反抗当然就会引发亚述大军来征讨。那所以这一个701年由西西家带头反抗亚述引发的这个亚述南下征讨犹大，就是列王记下18章13节的背景。这里13节谈到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就是主前701年因为西西家带头反抗亚述然后遭到了镇压，这个王下18章13节的背景。当然列王记其实一直都是走比较写实的路线，所以他没有美化西西家的行动啊。面对这个亚述大军压境，他也曾经动摇了，向亚述纳贡求和。就接下来14节，这个西西家王就差人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我付你钱啊，我可以，我愿意付罚款啊，那这个凡是你罚我的我必承担。所以呢亚述王就罚了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这是非常非常高的天价哈。那所以呢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都挖出来给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16节说甚至把耶和华圣殿上那个殿门上面的金子，包在门前的柱子上面的金子全部都刮下来，为了要缴这个高额的保护费。这一段记载其实很明显的要告诉他的读者，当一个君王依靠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上帝的时候，连圣殿的金子都要为人所用啊。可是即使西西家付了这么高额的保护费，亚述大军有没有退去呢？没有。亚述大军收了，应该说亚述王收了保护费之后呢，他还是继续进攻。为什么亚述这么的不死不休呢？很可能因为西西家不是第一次反叛了。前面跟大家说过，在主前711年亚实图带头反叛的时候，西西家很可能就已经参与了这一个联盟。所以第一次反叛你还是一个参与者，然后接下来第二次你又反叛，这一次你是一个带头的。那西西家连续2次的反叛就让亚述王不能忍受啊，所以呢就决定要严惩立威。那所以这个收了保护费之后，还是17节哦，这个亚述王还是继续这个亚述大军往前开，然后就包围了耶路撒冷。那这就是18章17节以后的场景啊。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在耶路撒冷城外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个时候是亚述大军兵临城下，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然后这一个亚述将军在耶路撒冷城外用以色列人的话语发表了一篇演说，所以呢这个话就是要说给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听的，就是故意要讲给他们听。好，这其实是亚述在攻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新亚述时期，就是亚述王提格拉庇列瑟三世之后，亚述大军在围城战当中可以说是无往不利，因为这个提格拉庇列瑟三世专门设立了一个专门突破城墙的一个队伍，他设立的远征军其实就专门针对围城战下了功夫，所以亚述大军在围城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可以抵抗亚述的军队，他们有专门的比如说撞城锤啊，然后投石车啊，就是大型器械来攻打城墙，然后除了这种有大型器械之外，他们还有攻城小队，有一些是从高处爬城墙进去的，有一些是从地底挖地道进去的，所以它是有这个远程跟近程的这种两种不同的部队相互配合，让亚述在攻城的这个方面变得非常厉害，非常突出。这个是硬体方面的，就是在军队配置上面，亚述在围城战上有了很大的优势，但是除此之外，亚述在围城战就是开始之前，比如说军队包围了这个城墙，然后在真正开始进入攻城战的这个过程之前，通常亚述会有一个将军在城外喊话，这个其实是一种心理战。这么久以前，主前八世纪以前就有心理战哦，在战场上面就有心理战了。那所以拉伯沙基的这一段演说其实就是古代心理战的一种展示哈。拉伯沙基在城外他就讥笑西西家倚靠埃及的军事势力，然后讥笑他倚靠耶和华的拯救，然后说这个你倚靠的埃及就是亚桑德芦苇啊，然后你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哎，你们的神哪有救你，我们亚述大军来然后一口气打下了这么多个城池，你的神哪有救你。最重要的是这一个拉伯沙基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句话已经超越了那种心理战或者政治挑衅的一个程度，它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对以色列信仰的挑战。那面对这一场存亡的危机，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撕裂衣服进入圣殿祷告，然后派人去见先知以赛亚。从这里开始，叙事的主角就悄悄的转移了，叙事在慢慢的铺陈出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能够改变局势的不是君王的外交或者军队，而是上帝的话。19:7，先知以赛亚宣告说，亚述王必听见风声返回本地，然后在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宣告之后，指出这个亚述的骄傲已经触犯了上帝的荣耀。结果那一天晚上神迹发生了，19:35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这不只是一个战争的描述，它其实是一种神学的宣告，宣告军事上真正的胜利不是依靠人的手，而是来自上帝的全能。列王记下20继续强化这个主题，他谈到在这一场就是精彩的军事上的得胜之后，西西家生病了，他重病，病得要死，然后他向上帝恳求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这个时候就死了，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怎么样在你面前这个敬畏你， 然后他的祈他恳切的祷告上帝，然后得了医治，展现了他个人对上帝的依靠。但是二十章，当这一个西西家重病得痊愈之后，他在政治上再一次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经文告诉我们说，有来自巴比伦的使者，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呢，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来看望他。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点有趣了。巴比伦跟南国犹大其实中间隔了一个阿拉伯沙漠啊，就是距离非常远。那巴比伦的使者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来看望西西家呢？这都背后当然一定有原因的嘛，他们不是本来就交情很好，所以哦，听到你这个生病痊愈了，我就来探望你，这绝对不是这么单纯的探望。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利益上面的考量，应该说政治利益上面的考量。因为不管南国犹大也好，巴比伦也好，在当时候都是受到亚述的管辖，那巴比伦地区也一直有这个加勒底人想要反抗亚述的统治，而西西家也是两次反抗亚述。最重要的是，前面所描述过的这一个西西家所在的耶路撒冷城，竟然可以抵挡亚述大军的围攻。虽然从经文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军队很强，而是上帝的使者在亚述的营中行了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巴比伦听到说，诶，耶路撒冷城竟然在亚述大军的围攻底下存活了，哇，这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西西家不简单哦，这西西家可能有两把刷子，可能是一个值得拉拢的对象，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就是结盟，然后来反抗亚述。这个才是巴比伦使者去探望西西家最重要的原因。而西西家的反应是，他就把这个府库当中所有的金子银子，并且还有一切的军器都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个展示府库的行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像骄傲然后炫耀，绝对不是哈。因为前面才讲西西家，我很怀疑西西家的府库到底还剩下多少金银，他不是前面被罚了非常高额的保护费吗？所以如果从这个西西家想要炫耀他多有钱的这一种角度来理解经文的话，其实是有点上下矛盾的。这里西西家把自己家里所有的一切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重点不在于他的金银财宝有多少，重点在于这一个展现府库的行动意味着他也想要跟加勒底人联盟，跟联合巴比伦一起反抗亚述。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先知以赛亚责备了。以赛亚立刻来宣告说，你家中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要责备西西家呢？因为西西家始终没有了解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回到先知以赛亚书，我们就会发现以赛亚不止一次跟西西家说，亚述王是耶和华手中的杖，他是用来打南国屁股的那根棍子，你反抗亚述就是你跑给上帝追啊，不愿意接受那个惩罚。那西西家一直没有真正明白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信息，他才刚刚经历了军事上上帝的拯救，然后经历了个人生命的这个上帝的医治，结果他又跟巴比伦结盟要反抗亚述，再一次其实是违抗了上帝的心意。 好，所以总结来说，列王纪笔下的西西家，他是在帝国的威胁和信心试炼当中不断挣扎的一个君王。好，他一度这个向亚述的势力妥协了，上缴了高额的保护费，但是在真正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他又以祷告见证耶和华的胜利。他个人经历了上帝的医治，重病得痊愈，但是他接下来又做了一个错误的政治决定，然后承受了先知的责备和被掳的预言。这样一个叙事的张力，其实凸显了生命纪历史的神学焦点，就是上帝的旨意，即便在人的失败当中，仍然继续的掌权，继续的推进。现在我们把视角转换到历代志，历代志用了跟列王纪几乎相同的篇幅，也是三章的经文来描写西西家，但是完全重构了这个叙事的顺序。我们说列王纪的三章篇幅里面大部分都在谈亚述帝国的入侵，但是在历代志这三章的篇幅里面，只有大部分是在谈他的宗教改革，就是那一个很精彩的跟亚述的战争，其实只有一张篇幅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的安排，这其实是一种神学的宣言，宣告国家的力量根基不在外交，不在军备，而是在敬拜的更新。我们先来看历代志的开头，这个叙事的开头在历代志下29章第三节，说到西西家开了耶和华圣殿的门，重新修理。这句话点出了历代志的神学重心，就是真正的国家改革从洁净圣殿开始。西西家首先招聚的是祭司和利未人，他说我们列祖犯了罪，转脸离弃耶和华的居所，然后把这个圣殿关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洁净。这个洁净的工程呢，历时16天，最后以祭司为全以色列献赎罪祭来总结。然后29章25节强调所有的礼仪都遵循大卫与先知加德拿单所吩咐的。接下来30章进一步强调了合一的展现，有一些祭司因为来不及洁净自己，所以就没有守到这个逾越节。西西家依照民数记9章的条例，让这一些没有守到逾越节的祭司可以在下个月第二月，因为元月的时候守了逾越节嘛，有一些人来不及洁净自己，就没办法守逾越节。那这一些人呢，西西家王让他们在2月补守逾越节。这个决定体现了历代志笔下的一种信仰的精神，就是律法不是死的，律法不是一种枷锁，律法其实是要引导人去活出那个敬拜。所以呢，就是律法是死的哈，但是人在，只要我们拥有那一个敬畏上帝的精神，可以在某个程度上面去活用这个律法。那更具突破性的一点，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有稍微提及，就是西西家差遣人往以色列和犹大去，叫他们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他派出使者去呼吁北方撒玛利亚那边的人，说你们可以来一起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来敬拜神， 还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这里的那个以色列人呐、啊，其实是指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所剩下的这些渔民哦。那这一种呼吁，它其实等于就是说超越了政治的疆界，让全以色列成为一个神学的术语。过去的全以色列一直是地理疆界的，一直是政治上面，就是北国加上南国合起来叫全以色列。那甚至在南北国分裂之后，所谓的以色列已经只有指北国了。可是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这个全以色列它不再是一个地理的疆界，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的载体，它成为了神学上面凡愿意谦卑归回圣殿敬拜的群体，就是全以色列的一份子。那这一段叙事是一面镜子，对于归回之民来说，这个叙事告诉他们，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是敬拜可以重生，甚至那一些未得洁净的北方百姓也可以因着西西家的代求蒙医治，显示敬拜的中心不在于仪式上完美，而在于你真心归向神。最后32章才出现了前面我们在列王记讲到的这一些军事上面的场景，但是非常简洁的带过，就讲说西西家他就是塞住了外面的泉水，然后建地下水道啊，然后修筑城墙等等，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军事上面的防御。在列王记里头，这些西西家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倚靠人不倚靠神，然后被先知责备的行为。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些军事防御变成了一种信仰上的行动。历代志最后以西西家的劝勉作收，指出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更大。列王记当中，西西家病得医治，然后接见巴比伦使者的时候，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先知预言被掳。这一大段在历代志当中简化成短短的四节经文，一笔带过。那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里头的西西家强调的不是外交与战场，而是你如何恢复圣殿的敬拜，整合全以色列。所以对比这两段经文，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西西家的伟大。列王记凸显的是他在军事危机当中可以凭着信心经历神迹，可是他没有完全领悟上帝的旨意。历代志笔下的西西家是重建敬拜和制度，然后透过军事行动实践信心的一种属灵元帅。列王记的伟大是在审判当中信靠主，历代志的伟大是在重建当中持守信仰。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你的收听。
心事，祝我们。